今天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纷纷反省自己的教育系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一点，就是培养出的人们不会和谐的与人相处，不会和谐的与自然万物相处，不会和谐的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相处。现在的人们不会处理好这三种关系，自然就会爆发种种的危机，爆发种种的灾难。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一段家庭聚会的录像，老奶奶十分高兴，因为儿女们和孙子今天都来了，大家能聚在一起十分难得。我们看到家里的大人一直在忙，只有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想管。这时孩子的妈妈讲话了，她要宝贝儿子表演个节目给大家助兴。这就是现代教育、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孩子。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画面，这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首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中国市场上手机啊上亿部以上啊，手机的铃声特别多啊，什么样的都有。今天我们给您播放一个，是一个五六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小孩说话的声音，您可以听一听。
等我有钱了，我买袜子买两个，我左边穿丝光袜，右边穿尼龙袜。等我有钱了，我想上医院就上医院，我想下馆子就下馆子。等我有钱了，我偏打星光学院不打高尔夫，我偏穿唐装不穿西装。等我有钱了，我做两个特恶心的广告，一个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一个在全国人民吃晚饭直播。
您听到刚才这个孩子讲，他理想啊，口口声声就是我要有了钱啊。我要有了钱如何如何，还有理想呢，就是要恶心全国的老百姓，让全国人民吃不下饭去，这就是他最大的理想。可能很多人不把这个当成是玩笑啊，家长会默认孩子会模仿啊，说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我不知道您听到了之后作何感受。
这实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小孩如果要不好好的教他，在一个不善的环境里面，他也很容易学会了不善啊。所以古人教给我们一句格言，是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你看到这种情形啊，你就要研究它的原因，你就要想回头想想自己啊，这个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怎么会把他教成这个样子啊。父母要负责任，社会要负责任，国家要负责任啊。如果我们疏忽掉了，导致于国家民族的毁灭，不是小孩的过失，小孩没有过失， 第一个老师是父母啊。小孩睁着眼睛竖起耳朵，他就已经在学习在模仿，所以大人的一举一动深深印在他脑海里，这个就是所谓的先入为主，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我们经常能见到今天的父母啊，抱着这个孩子，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他一边抱着，然后一边就吵架，一边就骂人，一边就做这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怀里的这个孩子呢，他还不会说话，他都不懂。但是您认为不是，他全都记录下来。
对，孩子都学会了，孩子都学会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人的，不是现在的中国人，古人重视胎教啊？你能说他没有道理吗？你能说那是封建吗？哎，他那有他那个好处，能够维系住五千年的社会安定繁荣。现在我们用新方法，还没有试验一百年，已经搞得天下大乱了。啊，人家五千年不乱，现在我们一百年就乱了，这个还不能够反思吗？还不能检讨吗？啊，到底是哪个方法好？应该要觉悟啊。
在他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对，没错，
父母当妈妈的有什么想法，他就受教育，
对，就受教育，
已经是在影响。
不错，不错，不错。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的，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起恶念的，念念都是善念，这个就像现在啊，这科学里面所讲的电波啊，我们自己的心念跟佛菩萨的心念要相应，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啊，念念都是善念，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这个波好啊，啊，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的。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但是频率非常接近，这是我们佛家讲的保佑加持道理在此里。你不懂，你认为那是迷信的。
刹受安乐常用地，为佛圣智，我作佛时生我会变愿。三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懂得它是思想波的频率相应，确确实实能帮得上。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这不是迷信，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生下来之后就更重要啊，你要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全是美好的啊。所以要吵架，别的地方吵架可不要让孩子看到，不要让他听到，这叫真正爱护婴儿。
我们再把入则孝背一遍啊，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做两个特恶心的广告，一个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
这个小孩大概有五岁六岁左右哈，心量很大，要让全国人民吃不下饭，一定要恶心他们，两顿饭都吃不下去。对于这样一个心量很大的这么一个孩子哈，如果他父母在您面前，您准备对他们说什么呢？
过人有过人的福报，一个小孩有这么大的心量，如果他是善的，是善意的啊，对众生有利益的，他会增长他的福报，也会延长他的寿命，他为人民服务。如果他遭的是恶的，那众生呢也没有福报，就要接受他的伤害。众生有福，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他的寿命就会缩短，恐怕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啊，他已经就被上天请回去了，是不是？
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
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会影响他的寿命，影响他的福报啊，这是一定的道理。
您知道现在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是一个商业世界，一切都喜欢新奇特呀。如果小孩说话像小孩，那就卖不出钱去了，一定要邪呀。
啊，那个没有关系了，你就晓得上天惩罚你啊，人的已经迷惑到极处，良知丧失掉，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那上天只好做一个调整。
商业社会影响下的儿童做的事情，人们想都不敢想。很小的孩子也学会了追求刺激，享受疯狂。这个孩子现在就要疯狂的刺激一下。他要穿上名牌运动鞋来一次冒险跳远。
您老人家这个年纪了，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不如从前帝王，因为帝王的时候他要防止邪思邪念邪计邪想啊，这个是过去防范非常有保护人，就现在讲说保护你的精神呢，这个不是污染。那现在是因为民主自由开放啊，那这个污染就多了，这个防线完全突破了。那换一句话说，正面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给他抗衡。这在佛法里面讲，烦恼就是我们讲这个烦恼的心所跟善心所本来就不成比例啊。佛家讲一个人的善心所只有16个，这个烦恼心所有26个。那善的心所的时候，现在有没有人来扶持他？如恶的这个烦恼心所的时候，是大力的来被协助扶持。电视里面的时候已经把人教坏了，但你打开电视的时候几乎占一半以上是暴力色情杀到人亡，这个人天天在教化老百姓，老百姓怎么会没有文明，怎么会没有恶行呢？所以中国这几千年的包括文艺艺术，今天我们讲的文艺啊，这些表演的是民间的艺术，都能遵守孔夫子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四无邪啊。所以国家如果能够说是以这个为标准啊，如果是能够引起别这个人民邪思邪念不正确的思想一律禁止，这个国家这是圣人的圣王，古圣就是先圣王来统治国家。
一个国家是好的，人心是善的，老百姓也都是很善良厚道的，当大灾难来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没有问题吗？ 这个自然灾害不会伤害他们吗？
不错，在灾难来的时候，人不会死绝，还会留一部分。那留一部分的人，那都是有良心的善人啊，所谓是古人讲的这个色种留良，这个大灾难肯定是这样的。
这是自然界的选择。
对，自然界的选择。因为什么呢？人跟自然是一体啊，善与善相感应，我与我相感应。
您一直提倡四种教育
啊，对啊，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有宗教教育。那么现在我们交给您这样一个青年，前一段新闻联播也在报道，就在北京二环路上有这个飙车一族啊，很多年轻人开着汽车疯狂的飙车，他们在这个车流里边车速极快，二环路整个开下来的话只用13-14分钟就能开下来。后来他们被警察抓住了，那么警察就问他说，你开这么快的车如果撞到了人，你会不会停下来呢？回答是不会。这个年轻人说，我开车就是为了比赛啊，就是为了速度，我怎么能停下来呢？那么现在大家要请教您了，像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放到了您所倡导的那种教育里边，能恢复正常吗？
有良心发现，我们没有别的，就是让你自己想想那良心。你杀别人，别人杀你的家人，杀你的父母，杀你，你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啊？现在问题在哪？没有替别人着想，没有替社会着想，完全是个人，叫自我主义啊。你这个开车开那么快的时候，如果撞死的时候是你的父母，是你最亲爱的人，你如何？
那么对那些眼里没有父母，甚至会为了钱财杀害父母、杀害亲人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教啊，你到汤池去看，你实地去看，你才能够理解。因为你讲的时候啊，这是理论，一般人不能落实。那不善是后天学坏的，不善是可以断得了的，本善是断不了的，不是与生俱来，天生的，那是不生不灭的。你现在就是由于受了这个坏的环境呢，坏的这个邪知邪见呢，把你的本性呢盖覆住了，你的本性没有失去。
按照您讲的这个道理来推论呢，一个人如果是死刑犯，他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他还是有良知的，还是有救助的可能的。
对，从临死的时候被判刑的受死的时候，最后忏悔的很多，知道自己错了啊，但是已经没法子回头啊，在这个受死刑犯的时候，后面回头的很多，我们也教了不少。
很多人对您所提倡的这四种教育特别的向往，很想看见。那么在您亲手树立的那个安徽庐江汤池镇呢，是不是都能看得到？
都能看得到。这四种教育啊，它的几乎它教学的内容是一致的，教学的内容啊，离不开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学。
您把科学排在最后
啊，排科学放在最后，科学放在前面的时候人会毁灭，科学在后摆在最后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能够完全控制科学，能够享受科学给你带来的便利。
过去我们知道一种指导原则，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的人很难想到，人与人斗又能如何呢？1966年到1976年，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一个普通的农民，仅仅因为父亲曾经是地主，就要受到大家的批斗，关键是他的儿子也必须要批斗他。
好几千年的，哎，这遗留下这个风俗习惯，父会子。
But now you had to end your relationship.
始终，这个是亲密的，就必须断绝关系，也不是子，也不是父了。
It was really sad.
这在中国来说起来，在思想上啊，
But you just had to do it.
很惨了，叫着吧。
After my son was struggled against for the first time, I claimed that our relationship had been broken off. Awful things would have happened to him if I hadn't done that.
30多年过去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和意识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当然那个年代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大家怎么跟天地人呢来和谐相处，找不到这个标准和原则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呢？
宇宙是一体的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必须要很认真努力地去认知啊。古今中外的圣者都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个小宇宙，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同样的。你说外面宇宙复杂，我们里面小宇宙也复杂，你说我们单纯，外面也单纯，实际上它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也非常微妙啊。所以佛法里面叫它做什么，叫做妙法。那么你看看鸟从那个小蛋里面出来，小蛋在没有长出鸟的时候，它里面就居住一切，什么都不缺乏啊。你是不是把蛋打开，哪一个第一点是眼睛，哪一点是耳朵，哪一点是嘴巴，哪一点是翅膀，自然然成就了。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在受胎的时候，那个受胎的胎胚很小很小，一点点软弱啊，它也居住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不是什么机器制造的，它就能造得惟妙惟肖。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这是性德，这是本能啊。本能，你跟宇宙就是一体，你自己不知道，你要把它分开，分开的时候毛病就出来了啊。你要懂得的时候，你能够随顺。所以中国人讲道德，什么是道呢？道就是自然的啊，这种自然的规律啊，自然的运作就是道。你说人从这个受精一直到这个出生，这是自然的，这个绝对不是有人制造的，人也没有办法制造，科技再进步也没有法子像这种自然才能造个人出来。
现在有技术要准备啊，克隆人呢、啊？
不可能，人到克隆人的时候啊，到他的寿命也就结束了。
您说这个他的寿命是人类吗？
啊，人类就是整个人类的寿命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人要是违背自然还能够生存下去，那这个大自然的运作整个就摧毁了啊。人真的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整个宇宙那是人造的啊，那就不能称为是自然了啊。所以不是大自然毁灭你了，就是你毁灭大自然，看谁胜过谁。恐怕人是永远不能够胜过大自然啊。为什么呢？你整个毁灭地球，毁灭太阳系都不能胜过大自然。那个大自然你想想看，有银河系啊，银河系外面还有大的星系，你没有这个能力啊。你有能力毁灭地球，这人做到了，毁灭太阳系还做不到啊，毁灭银河系恐怕更困难了。何况比银河系再广大的星系，那不知道有多少。在佛法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宇宙，还不是整个宇宙，是大宇宙里面的一点。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有不少人很认真的在研究这段事情。如果坚定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啊，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啊？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
300年前有瘟疫也不是没有瘟疫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就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中国人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啊！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像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英国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了最好的东西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我过去做历史，我对这种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应心应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的啊，真的都是妄语敛舌卧口气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学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啊？应该是什么？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5年前，美国太空总署公布这个报告，就讲物质啊，所以物质是无中生有。这发现者，他物质不是真正存在，无中生有啊。那么，虽然生的这个无中生有，生的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几乎是说生它就灭了。我们常讲生灭同时，用这个来形容它，是很接近啊。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这个物质现象呢，这是这个现象的相续相。就如同我们看电影，在荧幕里面看画面，那荧幕画面我们晓得
这个电影现在放映的速度啊，我以前玩过这个小机器，十六米的小电影，我喜欢玩这个东西，一秒钟，24张碟片，啊，它有两个速度，慢速度是18张碟片，啊，一秒钟它就换了24个镜头，开关24次。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这现在这个宇宙，它的速度多大呢？《人王经》上讲，一弹指。一弹指的1/60叫刹那，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呢有900生命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那我这个弹指要弹次快，速度快一点，特别弹4次，那4×60再乘900，刚刚好2.108万啊。换一句话说，216,000次。那也是我们像电影放的，一秒钟放216,000张的这个，你能看出来是假的吗？啊，对的，
就变成了一个不动的物质。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是物质它不是存在的，啊，所以不是它，我们所看的是像虚像，你完全你看不到的真相。那么佛告诉我们，什么人能看到真相呢？在大乘教里面，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个定身啊，甚深禅定啊，所以极其短暂的生命才能看出来。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既然不是永恒不变，一定是有生灭的
啊，对，生灭的。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啊，影像现前了，别看在眼里啊，有的时候看着笑，有的时候看着哭。电影有没有过时啊？没有过时的，他什么都没有啊。影像啊，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的，那是个影像而已啊。为什么这个影像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呢？你就被他所转呢？那你太可怜了。啊，他没有过失，过失在你自己呀。他不过是影像而已，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只有一个荧幕，多半是用薄布做的，他不是真的人，假的。你被他迷惑了，你上当了。你去起心动念，你在弄造业。真正明白人，这是梦幻泡影。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然后晓得整个世界这一切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看到也好，听到也好，你心地清净，如如不动，一尘不染，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入这个境界的人啊，不造业了，心地清净，慈悲。
那在您看起来，现在科技高度发达啊，大家相信科学家，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在您看起来，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整个宇宙的真相，达到多少了呢？
没有达到，永远在零那个地方。我们没进一步，
1%都达不到吗？
那达不到。啊，为什么呢？梁漱溟他学佛，他都知道。啊，大乘教里面讲这个六道里面，人的智慧比不上天的，天比我们聪明啊，天有神通啊，啊天有五通啊，漏尽通没有啊，其他都有啊。他能飞行变化了，他能分身呢，那比我们能力强多了。佛家讲的智慧是讲禅定，科学家没有定功啊。定生慧，慧才能解决问题，慧解决问题是自然的，就是本能啊。所以佛讲呢，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本能，用不着学啊。 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现在心浮气躁啊，把你的本能呢、完全障碍住了。所以科学家说，他没有离开妄想，没有离开分别，没有离开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的真相啊，他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老师或者是学生请教您这个问题，说人类认识的程度只有1%都不到啊，
对，
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
佛经里头有科学，有科学啊，你比如讲佛讲这个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啊，现在讲太空物理、量子力学，在佛经上全都有，比科学家讲的还详细还奇妙啊。科学家讲到微观世界里面讲的夸克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是夸克里头有世界，这科学家还没发现，那个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所以进入那个境界之后说没有大小啊。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没有对立的，这个人不同，宇宙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才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原来没有对立，没有对立的时候你能够贯通宇宙一切啊。对立是怎么？对立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建立的，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夸克里头有世界，
一粒微尘里竟然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谁能理解得了呢？请听下面的朗诵。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这位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已经85岁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您非是刹那时光。这个感受是诗人所没有写出来的，是什么感受呢？是一个庄严感，是一个神圣感，是一个第一次看见宇宙的秘密的时候的畏惧感。那么我想这个所缺少的感，正是 Gothic 建筑的建筑师他们在设计这个 Gothic 建筑的时候他们所要歌颂的。他们所要歌颂的是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是最终极的美。谢谢大家。
佛法有高科技呀、啊！你今天这个，你看佛法讲到极处，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时间跟空间啊，佛说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能够突破这个维次的话，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啊，过去2000年、3000年在哪，就在眼前。就像你看电视的画面就在一起，
真能看见吗？
能看见，那人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回到唐朝就可以达到。
啊，对对对，
方法就是界定会。
界定会。你说智者大师，我相信他这不是骗人啊！他在讲读华严经的时候入定，在定中的时候他就回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他在那听了一次，回来之后告诉人灵山一会也现在还没散呢啊，那不是没散，就是那一个空间他移到现前来啊，是时间可以突破的时候，空间也能突破。空间突破是没有距离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到外太空，要发明什么交通工具？没有，月球在哪？就在此。啊，极乐世界在哪？极乐世界就在此。空间跟时间都，现在科学距离这个还很远呢。这个在佛经里面，这个科学是很普通的，不是高等的。
And if you ask what a billion years mea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I must tell you that a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as a worm. 3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ere bacteria.
上亿年前的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是虫子和细菌。那么上亿年以后，再来看今天的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又该是什么呢？越伟大的科学家越有了清醒的认识，今天引以为荣耀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放在浩瀚的宇宙时空中是极为渺小和幼稚的。人类不能愚昧无知，也绝不能迷信科技。
So we must ask ourselves, we who are so proud of our accomplishments, what is our place in the cosmic perspective of life if most of those beings out there, if they are there, stand in relationship to us as we do to the worms on this planet? And that is not meant to be a denigrating remark, but only to suggest that humankind's greatest experiences still lie ahead of us.
Don'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scientific.
那么您是不是建议那些大科学家都应该看一看佛经呢？
我是常常讲经的时候都建议，希望他们学这个科学的时候一定要在佛法里面学，而且最好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宇宙之间最大的科学家。
人们相信科学家们是最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是怎样看待高深的宗教呢？戴维·阿尔伯特，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哲学系主任教授。
God is the sort of placeholder name for those parts of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which are somehow transcendent, somehow sublime.
弗莱德·阿兰·沃尔夫是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
I have no idea what God is, yet I have an experience that God is.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real about this presence called God. Although I have no idea how to define God, to see God as a person or a thing, I can't seem to do it. It's kind of like asking a human being to explain what God is similar to asking a fish to explain the water in which the fish swim.
威廉姆·蒂勒，斯坦福大学教授。
God is the superposition of all the spirit from all things.
埃米特，奥里根大学教授，量子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Knowledge the place where we really have choice to acknowledge mind. When that shift our perspective to express, we say that somebody has been enlightened. The only answer that is satisfactory, both logically and meaningfully, is the answer that consciousness is the ground of all being.
This one day we'll reach the level of the avatars that we have read about in history, the Buddhas and the Jesus.
拉姆沙是拉姆沙启蒙学校的创始人、首席教师。
There is no God condemning people. Everyone is God's.
史蒂芬·霍金，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
Knowing how the universe works is not enough to tell us why it exists.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be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在您看来，哲学比物理高，宗教比哲学和物理还高，难道您也相信人的善恶惩罚？
如果你们同意我刚才讲的有道理，是说物理学确实是建筑在非常美的结构上的，那么你底下就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美的结构？这些美的结构使得你了解了以后觉得很难是偶然的，这个结构越准确越妙就越不偶然。为什么有这个呢？这个我想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疑心也是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宗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我想要看你问谁。 有的人认为宗教也不能解决，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可以解决
的。阿弥陀佛是个名号，什么名号呢？是我们自己真心本性的名号，不是别人呢、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啊，从意思上来翻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啊，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是我们真心自性里面本来就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
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所谓学佛修行，就是依照这些心理和行为的标准，改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离苦得乐，也使其他的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临终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不受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有人就问了，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啊？那我们现在坐了飞机啊，往西从西方就飞，大概飞了20几个小时又飞回来了。西方没有西方啊，佛所讲的西方不是说我们地球的西方，银河系的西方，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在银河系的西方，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土远。现在单说十万亿这个距离，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吗？科学家的答复是完全可能。
Altogether,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observable universe, there's something like 100 billion trillion stars. That's a lot of stars. 2/3 of the stars and planets and life, if it's there, in the universe, are billions of years older than we are. And if you ask what a billion years mea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I must tell you that a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as most of those beings out there, if they are there, stand in relationship to us as we do to the worms on this planet. And that is not meant to be a denigrating remark, but only to suggest that humankind's greatest experiences still lie ahead of us.
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确实有佛号阿弥陀，向往之心呢，油然而生啊。我们念佛往生，是谁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呢？没有生死啊，我们已经去的。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啊，我们的神识啊，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神识啊，离开自己这个身体，一弹指就到达了。你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病苦。欲知时至，自自在在的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换一个身体，莲花化身啊，这个身体的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我们在经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家居住的东西当然干净，一尘不染，需要的东西心里头的一动念就来了啊。我想吃东西，念头才一动。哦，这个东西都摆在桌上啊，都是自己喜欢吃的，那不想吃了，不想吃这个东西就没有了，空了，不需要收拾啊，这是真正叫净土法啊。一切物质都是随念而生啊，不用的时候自然化去啊。我们听到这个话好像感觉到很神奇啊，其实现在科学家懂得有此可能，但是今天科学家做不到啊。有此可能是科学家懂得，这就是能跟质的转变啊。科学家今天懂得这个原理，不懂得方法啊，把能量变成物质啊。 啊，我们需要用的，不需要用啊，就把物质啊转变成能量就没有了。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的，物质转变成能量，但是怎样把能量转变成物质，科学家就没办法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科学高明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科学家跟西方世界比也不能比啊。
有人担心呢，您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会破坏科学，如果科学家都看佛经，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呢？
不会，会提升，绝对会提升。
只有好处没坏处？
没有坏处，他们很聪明，比普通人聪明。
因为佛法首先强调的，最后强调的都是仁爱
啊。对，佛这个佛法里头对任何没有破坏的，有破坏的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佛法完全讲的是性德，性德是圆融的，性德里头我刚才讲了，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怎么会破坏？破坏首先要对立了，我也建立一个对象的时候破坏它了，没有对立啊。所以佛法讲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你真正了解契入之后啊，你会用真诚心爱一切人，爱一切物啊，真的会，你会牺牲奉献的时候会为他们服务，你不会伤害他。你伤害他的时候，那你说你对佛法界一窍不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
在佛法中有个根本的原理原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通俗的说，也就是你的心和佛和天下一切万事万物，这三者在本性上根本就没有一点差别，他们完全是一回事，他们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分开的。这种极为高深难懂的说法，谁能理解和相信呢？天下万物，他是他，我是我，猪是猪，飞机是飞机，怎么可能是一个呢？但是现在科学家们再一次研究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杰弗利·萨丁诺夫，哈佛大学心理学讲师，耶鲁大学物理学讲师。
It's one wave function, so it's one particle. I'm not sure that people draw a drop about it because I don't think people really believe it. I don't mean that people say, oh, you're lying, or, oh, the scientists are confused. I think it is so mysterious that you can't even understand how amazing it is. One particle in 3,000 different locations.
Now, if you were to weigh one of them, would it weigh 1/3,000th?
Well, you can't weigh one of them.
Why?
Because it's one particle. It's just, it's one indivisible particle.
But if i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can't you put a scale under one?
No, it's inseparable. It's not a set. This is the tricky conceptual part. That it's not 3,000 separate parts.
Even though it looks that way.
Right. You can look at it, and I mean, you can't actually see the one with 3,000, but you can look at the simpler ones, the ones that are 2 or 3 or 4, and you can see the...You can see, as I say, if you go onto the web, you'll see photographs of these. You'll see these little dots floating in space. And these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one object. They're not separable. It's not 4 different objects or 6 different objects. It's one wave function. It's one object.
That's a real brain fart, isn't it? Becaus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you just...Wait a minute, no, they're lik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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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t's obviously 1, 2, 3.
No, you can't pull one away from the others. If you try to pull one away from the others, the entire thing will just disappear.
迪恩·莱丁，原子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
It seems like these two places are absolutely in space, they're separate, and the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But in fact, it's not true. At some deeper level that we can't see with our eyes very clearly,Two places in space are the same. They are co-located, coexisting.
约翰·哈格林毕业于哈佛， 曾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现在是圣贤大学物理学教授、科学技术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The deepest level of truth uncovered by science and by philosophy is the fundamental truth of unity. At that deepest subnuclear level of our reality, you and I are literally one, one, one.
When do we make the shift from me to one? When are we the subconscious mind? When are we the knowledge of the one?Transpersonal self.
I can influence my environment, the people. I can influence space itself. I can influence the future. I am responsible for all those things. I and the surround are not separate. They're part of one. I'm connected to it all.I'm not alone.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是一体。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就产生恭敬心。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
这个世界不但是一体的，而且也并非是真实存在的。一切物质是空的，都是由波动构成的，它是空的。或者用佛法的描述，物质是假的。现代量子力学的这个研究结果和佛法所说的是一样的。
You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waves of what, really? What is the field that is waving? Is it the ocean? No, it's a universal ocean, an ocean of pure potentiality, an ocean of abstract potential existence. We call it the unified field, or superstring field. And that's what we're made of.
We were all taught in school that the world is made of stuff.Of matter, of mass, of atoms. Atoms make up molecules, molecules make up materials, and everything is made of that. But atoms actually are mostly empty.
那么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Which rises in waves of vibration to give rise to the particles, the people, everything we see in the vast universe.
接着科学家们说出了和佛法完全一样的结论。一切法由心想生，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由心想生的。
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not more things, but 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ideas, concepts, information.
In fact, the universe is mostly empty.
现在这个波动的现象，科学家承认了，所有物质现象，波动的现象。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他讲这个话，我一听就明了，我一听就点头，说的一点都没错，确确实实是波动的现象，是波动产生的幻觉啊！般若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话都是讲真的。所以说波动的现象，所有一切物质只无矿，只要是有现象的，现在科学家要分析它，分析为分子、原子、电子，分析到基本粒子，仔细观察它都是在动，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动就产生波啊，所以哪一个物象没有波呢？我们佛家不叫波，佛家叫光啊，都有光啊。中国内地学气功的人，他叫气。科学家叫波，都是说的一个现象，一桩事啊。而且这个波动啊，是以这个思想波动啊最明显、最显著。为什么物质环境会随着我们思想波来改变？思想波的力量强，干涉它， 改变它的这个波动频率，所以这个物质啊，它现象它就改变了。那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频率，干涉它，干扰它了。如果是不正确的思想，那这个干扰就把这个自然现象破坏了，我们就有苦受了。现在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什么原因被破坏？气候也反常了，海水温度也增高了，南北极的冰融化了。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思想波干扰了，这个思想波就贪嗔痴啊，发射出来严重的贪嗔痴啊，贪心所感的是水灾啊。嗔心感应的是火灾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心不平就有地震灾难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这是真理呀、啊。可是这个深的道理呢，科学家现在还没发现。那么我们要想帮助一些众生，从哪里帮助起？从教育啊。古人懂得，现在人不懂。古人重视教育，但教育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教你有一个健全的思想，有一个合理的思想，不起恶念的，念念都是善念，贪嗔痴慢了，这是违反的，这是错误的，错误就会把自然生态破坏。但如果是正确的，自然生态就正常了，有大道理在啊。这些道理都在大乘经典之中，佛讲的太多了，太详细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学佛的人称三宝啊。世间人很轻易的迷信两个字就抹杀，就把它遗弃，不晓得再去研究，不知道这个东西真正能解决现代的危机，那真正能够解决一切众生的灾难。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不起恶念的，念念都是善念，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这个波好啊！啊，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的，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但是跟非常接近。这是我们佛家讲的保佑加持，你要懂得。它是思想波的频率相应，确确实实能帮得上忙。这不是迷信，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确定不能欠债，确定不能借运。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借运呢，有报复的，第一类呀报恩，第二类呀报怨，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再浅再薄啊，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 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语言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啊，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啊，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啊，但这个缘很浅啊，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啊只会遇到一次，常常侮辱你、回报你、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那个抱怨也要化解。最重要的总原则，那就是忍让。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啊，好欢喜了，账结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的。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了，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人不懂得吃亏啊，古人讲吃亏也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啊，伤害别人啊，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 啊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了，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
按照您的这个推导，有没有可能，地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胚胎？
啊，一个小点，
有这种？
啊，确实小点，是的。现在这个科学家也讲啊，这个宇宙的有个原点呢。他们现在很多人相信啊，宇宙是爆炸论的，因为在望远镜里面所观察的，宇宙不断的还在膨胀。那膨胀一定是爆炸的现象了，在膨胀，那爆炸一定有个点呢、啊、从哪个点爆炸的，这个点即现在科学家他也说出来了，说这个点很小，我们无法没办法看见啊，他有数字我都说不出来了，但这个比喻我记得很清楚，他比如说我们头发很细了，这个头发你把用刀切断之后，它这是有个平面，很小的平面，这个平面可以放宇宙的原点啊，宇宙
的起点，
宇宙的起点，
世界的来源
啊，这个世界来源，放多少个呢？它是放一百万，后面亿亿亿，三个亿啊，直径啊，像这个一根头发，这个平面，这直径，这一条线上直径放一百万亿亿亿个宇宙原点。
那也就是说我们头上的这个头发呀，拔下一根来哈，就可以诞生那么多个宇宙
啊，对，
有这种可能性。
哎呦， 间空间，那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达不到。科学不能解释，哲学也不能解释啊！佛法讲的一时得一现，无中生有，一时得一现。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宇宙啊由来啊是一时得一现。
国际天文学界正是这个看法，宇宙是在一瞬间诞生的。史蒂芬·霍金已经65岁了，他被誉为当今国际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最高级的教授，那是牛顿曾经担任过的位置。他因为身体残疾不能讲话，只能借助电子发音器来表达。
I've discovered that the universe and time itself had a beginning 15 billion years ago. There was a cosmic explosion of energy called the Big Bang. The energy produced all the matter in the universe, from stars and galaxies to our own planet and even ourselves. Yet one question still needs an answer.How did the Big Bang begin?
他说的时候没有佛法说的清楚。你看看佛在3000年前没有这些这个科学的工具，人家怎么能讲得这么清楚啊？也跟你讲的时候，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现在科学家才，我相信他们是从数学里面推论出来的，但是究竟怎么样能够观察，没法子，还没方法。
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有过相当著名的论断，时间和空间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而已，而且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这些结论与佛经所说的意思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都是假象，是假的。遗憾的是，因为科技能力有限，这些结论还无法用现代的设备和实验证明给大家看。
可是佛法里头早就有了啊！佛法用什么方法？用禅定啊！所以我这个讲经的时候，我讲的是比较清楚一点啊。用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的这个障碍啊，是三大类。一大类是妄想，一类是分别，一类是执着。这三大类的全部都放下了，这个人就叫做佛。
那岂不是说人就是佛吗？
是佛，没错。所以都大家不晓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佛啊，这个很糟糕啊。那人就是佛，
很多人都问这个，你说佛在哪里？那按照您说，
佛就是你自己。人家问我佛在哪里，我就指着他，佛就是你自己。那所以你看，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是佛。你是妄想不能放下，放下了分别执着，你就是菩萨。这个分别也放不下，只能放下执着，那你就是阿罗汉。你三个都放不下，你是六道凡夫。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法里面的三个学位，就像大学一样，博士、硕士、学士。
那我翻译一下，能不能说是一个人的三种境界呢？
是三个境界，三个。
其实他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对，是一个人。你说我念书，你到大学，你把这个学士学位念完了，拿到学士学位是你啊。你再往上去念，把博士学位了，还是你呀、啊？你怎么并没有换人呢？还是你呀、啊？
不上学就是凡夫了。
对呀、啊，学位拿不到就是凡夫。所以佛经上从理论上讲，凡夫跟佛是一念之差。
那这个说来说去，这么多的大藏经讲的是一回事
啊，不说就这么，
就是把一个人凡夫，然后变成了一个高级的人。
对，你本来就是高级的人啊，你现在有了这三种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个糊涂人啊。是，确实如此啊。 你糊涂啊，你没有清醒过来啊。
佛教的这些经典、这些仪轨啊、这些仪式，全部是为了恢复这个
啊，对，不错不错，
本性的过程，
不错不错，
不神秘，
不错。事实上来讲，佛教里头没有什么仪轨啊，仪轨是后来祖师大德们方便的设施，教学方便的设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释迦谱，你看释迦传，没有这些东西啊，佛只天天上课。只教你在一块研究讨论，你有问题提出来他答复你，所以修行才过人。
按您的这个说法，就是一切众生的那个本性是一的。
对，是一。这个佛在楞严经上有个比喻，比喻得非常好。本性像大海，我们众生像水泡，那个大海的水泡有无量无边的、无数的水泡，就是你有分别的时候个个不同，没有分别是完全的、水泡就是大海，大海就是水泡，
就是现的相，是不是、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呀、相上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那种性在性上完全不同，所以他会耐人出奇、知道你我是你，我是不是。
您刚才讲到了三种关系嘛，人该怎么跟这个自然万物相处，这个关系，那么您能不能总结一下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和谐，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和谐。你如果不随顺自然，你想改造自然，你要想人力的能够胜过自然，那个麻烦大了。和谐破坏，和谐破坏，彼此对立就产生了。灾难都是违背了自然。所以人的意念在佛法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就是从意念，人的意念这个力量不可思议，这是现在科学没发现啊。意念就是我们现在思想波，确实它是个波动，就像光波电磁波一样，但是光波电磁波那个力度啊太小啊，你说光波现在一秒钟，它这个能够达到30万公里，可是我们这个思想波，一个念头起，就是整个宇宙都达到了。这个现在没人发现的。
人思想的这个波动的力量，能超过核爆炸的力量吗？
这个是两种性质，核爆炸是物理的现象。这是心理的现象，这个里头有差别。可是这个我们现在定功不够，就是放下的没有放干净的，真正放干净的，我相信那个念力就像特异功能一样，可以制止核子弹不爆炸。我相信有这个问题。
您说的这是一个人的力量吗？还是说很
一个人的力量？只是你能够真的把妄想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确实你就有这个能力，你的本能都恢复了。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全丧失了，所以阿罗汉能够恢复1/3，菩萨恢复了2/3。到佛陀才圆满的恢复。
那么您刚才谈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现在呢就是人和宗教和自己的传统历史的关系，您觉得原则是什么呢？
纪念祖先。我们在外国人看得奇怪呀，几千年的祖先你都没有见过面，你纪念他干什么？他不懂啊。那中国人是永远不忘记这个沉船，这是大德了啊！
这个人的像感恩的这个意念深厚啊，人有感恩的意念。首先我们今天讲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就产生巨大的力量。他不会做坏事，他不会有恶念。为什么呢？我要做坏事，我对不起祖宗，我对不起父母，那还成，我对不起老师。这个力量不是法律力量能够取代的。如果这个力量没有了，那为非作歹是什么恶他都能做得出来。
很多人听到您讲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这个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德呢就是人们按照这规律去做，这叫道德。
对，不错，您按照这个规律去做的时候决定有好处，
就是见人就鞠躬，非常有礼貌。但是呢，他不按照规律办事，还是叫没道德
啊。对，那是，那不是，那不是，不可以。
社会也是这样的
啊。对，
不按照这个规律去做，也是一个非道德社会。
不错，就是国家政治也是如此啊。在从前，这个国家的施政跟天时决定是相应啊。这个天时所谓是最明显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看过去的时候死刑犯什么时候处决？秋天。
秋决。
哎，是啊，他决定不会在春天。春天是生气勃勃啊，最忌讳的是啥？
跟天道不相符。
对对，他完全跟天道相应啊，所以他能够享受到天和。
假如现在在您面前有四位代表要向您提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学校的校长，按照您所倡导的那种方针，提倡那种传统的道德的教育，在现在的学校不把科学放在第一位，那么该怎么进行下去呢？
现在办学校非常困难啊，多少老师见我的时候，学生不好教，家长来告诉我儿子不听话啊。教育是要从小开始，你现在的时候，这个他已经长大了，来不及了，他教学的期限过去了。现在要怎么教法呢？现在要从老人中年人一起教就有效啊。你说我们提倡这个弟子规，这是儒家教育的根，德行的根本啊。这个孝悌忠信怎么落实啊？弟子规落实啊，落实你是教小孩落实，小孩读了会背了啊，也懂了，他不会去做。为什么呢？看到你们大人都不做，你们来骗我啊，他会怀疑啊。所以从前那个教育为什么能教育成功呢？从前是代代的沉船，祖先一直教下来，通通做到啊，你父母做到，你祖父母做到了，你看到大人都做到了，你不能不相信，你会觉得这是对。
父母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啊，对，是是，所以这第一个老师的时候是父母啊，啊，在胎教啊，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周家的三太呀、啊，圣人的母亲啊，啊，这个周的这个太王的夫人，胎教。啊，王继的夫人是太任，就是周文王的母亲。啊，周文王自己的妻子的是叫太姒，啊，生周武王，生周公。这个三个妇女是圣人啊，把小孩养成都成了圣人。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妻子称太太，就是。语字从这来的，太太是我的太太，我家的圣人。
叫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问题
啊，对，是是，这个称呼还得了啊？就是说你要学周家的三代，你要把你自己的儿女要培养成圣人。
学校的校长、家里的父母，还有社会上的官员，最后就是宗教界的人士，都来向您提出这个教育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呢？
我的回答是从本身做起，我本身没做好。我没有资格教人，你教人说人不听，
来问教育的人自己要先做好。
不错不错不错，所以从前父母他就做到了，他的小孩没有话说，他当然没讲，所以他就说父母是圣人呢，小儿女怎么不是圣人呢？上行下效嘛，啊，你在这个领导一个国家，你国家领导人是圣人，天下太平了，人民个个有福啊。
教育要是不成功，往往就是推行者自己有问题，
全盘失败，不错，对，全盘失败。哎，我们今天遭这个大难的时候，什么原因？就是教育出了问题。你今天全世界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没有别的，教育搞好，全世界问题都解决，什么问题都解决。
假如有人说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都是封建社会的东西啊，
不好，封建社会特别我们社会重新开始，以前全部不要，那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把它划作封建吗？他那个时代就是封建时代，你这个时代就是民主，民主不如封建啊。说实话，我愿意，我赞成封建，我不赞成民主。为什么呢？封建负责任，他希望他的这个政权呢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不敢不做好，他要不做好，他的政权别人就取而代之。今天民主投票选举选上总统，四年之后就不想再说，他可以不负责任。我四年时候我花了多少钱去竞选用的，我在四年一定要是10倍20倍100倍我要捞回来，老百姓死活也不行。你就想想的是到底是哪个好，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国度哪怕它是奴隶社会也需要这个总的法则。
问题就是说要好人，所以孔子讲的人臣正直人王正行，就是人是个好人。所以我不重视政治制度，人家给我谈这个事，我就告诉他这个没关系啊，君主也好民主也好，这个封建也好，这些现在这个这什么制度都好，人是什么真正爱人啊，对人真诚，真正是牺牲奉献为老百姓做事情，没有一个不好啊。如果说是自私自利啊，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自己的这个权力地位啊，这个富贵的话，那什么制度都不好啊。所以不是制度问题，是人的良心问题啊。中国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把你这个本性本善能够教导你，你能够永远守住而不失掉啊，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啊。所以外国我不承认他有教育。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在您面前这四位代表，您说了他们自己要做好这个教育才能做好，他们会问您呢，他们按照什么才能做好呢？
按照弟子规去做
啊。弟子规，
对，就是要从基础做起啊。你不从记弟子规，就是伦理道德的落实113条，你能够做到，我肯定你受过教育。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做父母自己做不到，你的儿女学学不好，你决定教不好。你老师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学生决定教不好。父母跟老师要配合。我上学大概6、7岁的时候，上40吧啊，我父亲带着礼物送给老师，那个学堂堂屋供的是大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给孔夫子的牌位呀，行3跪9叩首的礼，啊，拜孔子。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我父亲在前，我在后面，对老师行3跪9叩首的礼，再奉上礼物。老师是不是？我们看到父亲对老师3跪9叩首，老师话能不听吗？不敢不听嘛，这什么？这叫尊师重道。所以他们是表演的，以后我就晓得，让表演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对老师都尊敬，我这一生所得的一点利益，可以说就是那一次表演得来的，永远不会忘记。那像现在
家长对老师，现在学校是叫学店，
店铺
商业化，从前是道义啊。你说一个做老师的人，家长对你这么恭敬，你要不把小孩教好，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家？这真对不起人啊。
家里的父母、学校的老师、社会上的官员、宗教界的人士，他们是最关键的人，都做好了就风调雨顺了
啊。对，不错。所以中国从前是三个根呐、啊，大概都接受啊。第一个根是儒家的根，根之根呢，《弟子规》；第二个是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第三个是佛家的根，是《十三业道》啊。几乎没有人不学的，不是信仰宗教他也学。为什么？这是伦理道德的向上提升。这三个根扎下去之后，无论学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学佛、学道、学儒，绝对有成就。
您能不能大概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就《弟子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弟子在家里就是儿女，对老师就是学生。换一句话说，在家里做儿女，在学校做学生，必须要遵守的规矩，这就叫弟子规。居家啊，学习、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这个规则。这些规则与大自然这个规律统统相应，所以你只要真正能行，你会无限的快乐。哎，乐在其中，你不会感觉那是苦楚，那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现在社会上各个身份、各个年龄的人，都必须以这个为根本吗？
在从前，这是做人的根本呢。在从前是每一个人从小都接受到啊。啊，你说我小时候，我母亲不认识字啊，没见过书啊，哎，他都懂啊，他都会教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听老人教他的，是代代相传。不管你认识字不认识字，这些规矩都懂，这些常识都懂。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断了三代了，至少断了80年了。啊，我小时候沾一点边呢，啊，就到七岁以后，真的就断掉了。啊，七岁以后私塾没有了，改成短期小学，这你们都不知道的，两年制的短期小学。课本呢，就编的新课本，什么小狗叫、小猫跳的，是吧？就这个东西了。那从前这种都不念了，所以我们中国是灾难的，是吧？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从不学《弟子规》开始。
对呀，把中国传统丢掉了。哎，你依照传统的时候，那个人情味非常浓啊，非常厚道啊。所以我跟你讲，三种教育是。孝悌，儒家讲的道德了，城隍庙讲的因果，对一个人，特别是小孩，所以小孩受教，外国人都说，一定是在七岁之前，啊，那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是讲一出生就要开始，啊，出生开始，这个时候印象最深，会影响一生，影响一辈子，那城隍庙去多了，托就是，你就一生。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人不值得。为什么起恶念？啊，为什么说这个恶言？啊，不善的行为，不自己不肯做，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看您题字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画色出来啊，不相信的人看看也害怕呀、啊。
对，是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现在提出来的八荣八辱里边呢，恰恰呢没有孝敬父母啊，但是《弟子规》里有。那么是不是以《弟子规》为源头，就一定能够实现后边的八荣八辱？
对，八荣八耻跟中国的八德没有两样，但是所有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就是孝悌。啊，所以孝是根，是根本呐、啊。哎、啊，你想想看，你对父母都不知道敬爱，你怎么会爱别人？ 那你跟爱别人一定有企图，一定有目的，啊，不是出于真心。所以你看中国历代帝王，谥号里头都有孝子，不管他孝不孝，他谥号里头一定有孝子。啊，汉朝叫文帝、孝文帝、孝武帝，他前面都是冠个孝子。
清朝还有孝庄皇太后，孝是第一个。
啊，孝第一个，他不忘本。
我们大家如果看《史记》的话，会发现呢，古代的君王像您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价值观里边，还强调一个礼，一个乐。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礼。现在人理解礼貌可能就是握手啊，很少有人鞠躬了。那么在古代的时候，礼节非常的多。
对，
君王啊，制定出来这个礼制，比如其中包括喝酒，大家在一块喝酒，有庆祝，有聚会，这个礼特别多。大家在那儿喝一天酒啊，喝不了多少，为什么呢？一直在行礼。
对，
后来呢，孔子就注解，为什么呢？君王慈悲，怕这个天下人喝酒闹事啊，所以让你不停的行礼，少喝酒。
那不错，是这样。
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大家这个礼就是个你好，握手，没有别的了。怎么恢复这个礼，又中国人啊，现代人又能够做得到，同时又能够达到和谐？
这个中国从前那个酒杯啊，酒杯不是有两根竖起来的？你看古时候，那个两根竖起来叫止酒啊。他你决定不能一下这个喝多，到里面他就挡住了，所以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这个都是防止你的，所以那个叫止酒，在酒杯上两根这是竖起来，你看又到这挡住了，你怎么能不能干杯呀？哎，你想多喝一点不行呢，给你一定的分量，所以他通通都有研究的。
礼节，礼节，这个节，您是不是认为是节制的？
它有一定的限度，哎，就是你不能超过，你也不能不及，不及是失礼，超过谄媚，八戒。啊，你比如现在行礼的时候，最近礼是三鞠躬，你要四鞠躬就相当于八戒，哎，两鞠躬你有点傲慢，啊，所以是一定的一个节度，大家都认为这个节度，啊，这个社会啊，秩序就会良好，啊，礼跟乐就是伦理道德的落实，所以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礼乐了，你这个孝悌忠信怎么落实？啊，《弟子规》是最基本的礼节，啊，礼调身，让我们身一举一动啊都有规矩，这个规矩是符合于大自然的规律。乐是调心啊，人是个感情动物，他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那么喜怒哀乐的时候也不能过分，过分就伤身体啊，过分伤身体，所以也有一定的节度啊。所以从前中国这个礼乐，它是属于教育，它不是给你娱乐的啊，就是包括所有一些文艺的表演也都是教育。因为国家幅员那么大，没有那么多学校，怎么样人民接受伦理道德英国的教育，完全用文艺表演啊，年节喜庆都是这个唱戏或者是杂耍这些东西，守住夫子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粗无细啊。所以你看从前评剧啊、昆剧啊，你看它的内容都是忠孝节义。
我要一字天地间，你看我还不和兄弟
提倡忠孝节义啊，
而且呢，你让那些谁乡下人不认识字啊，没读过书啊，都懂得读教结义，
看戏看的，
看戏看的，他都是从哪学？看戏、说书啊、说唱，都从这学来的。
我到这个庐江汤池啊，就是您的那个和谐社会的示范镇去参观学习啊，发现那个地方大家讲礼，礼节是什么呢？是鞠躬啊，男女老少、夫妇之间有的时候还要行礼。我在那儿鞠了很多次躬，有一个体会，给一个人鞠躬的时候，你那个心里不会恨他，有怨恨，这个躬鞠下去之后啊，就没有怨恨了。对于今天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从鞠躬做起啊，您认为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这个礼节的教化？
对，
就像汤池那样，
不错。我们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老居士对任何一个人鞠躬都是九十度，所以我们这批学生就跟他就习以为常，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是深深的对人行礼，别人对我们不去管他，要问我如何对人。今年四月这个佛教论坛所提出来的从心做起，我是改了一个字，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我在汤池是这样叫人，从我这个村做起，从我这个镇做起，而且我还做了什么，做了这个背心呢，把字都绣上去送给大家，每个人身上穿到，他要有增值就不好意思，
不鞠躬也不好意思，
那就不好意思。
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乐，这个音乐是用来调伏人的内心的，就是现在人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边上是黄钟大吕或者是那个编钟，它奏出来的音乐，人们心里边会肃然起敬。但是您知道现在人听的音乐是摇滚乐啊，我们这片子可以给大家放一段。通过刚才的录像能够看得到，那个家长看了之后会很害怕，会很恐怖，这个孩子怎么像鬼一样？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喜欢流通这样的音乐在自己的国民当中。
对，
我说现在问题就是说，政府来倡导理智，在音乐方面要怎么该约束和倡导呢？那可是现代人普遍认为那是自己的自由啊。
自由不能够限制它，外面环境不重要，我们要转环境，不要被环境所转动。
您是说上行下效，自己做起，在音乐这个教化方面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国家领导人喜欢听评剧，喜欢听古典音乐，你这个如果是在几个镜头的时候让全国人民看到之后，这个古典东西啊，马上就会兴旺起来。但不必要提倡啊，我喜欢，而是人说领导人喜欢，那一定有道理，也去尝试上看，人就多了。
您说的这个领导人应该包括各级领导人
啊，各级领导，
尤其是父母官员
啊，对，你首先是国家领导人，然后他会影响神仙事啊，这些领导人也是看上面的，哦，上面这么做，他们就带头做，他们就影响人民。
您提出来哈，就是大家应该学习《弟子规》。应该按照这个传统的儒家我们老祖宗的教化去做啊，现在就有人向您提出特别担心的问题啊，我这么做了，但是周围的人都是功利主义啊，都很竞争，都很厉害啊，他的爪子和牙齿很锋利啊，那我您让我变成了绵羊，周围是狼啊，
不是这样想，他的思想要错误。
他错在哪儿呢？
他没有认识这个真相。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人是不死的啊，我是照着规律去做的话，他就是把我吃掉了，我很感谢他。为什么？我上升的啊。他怎么样？他往下堕落了，不一样啊。你这个害怕干什么？你还没有开始去做啊，你先就害怕，就怕死了，就怕你自己毁掉了。正如同现在癌症一样啊，癌症是很普通的病啊，癌症死掉的90%是吓死的，哪有这么严重啊？600卷大般若经，我读了一遍，做了一个总结，12个字。啊，这600卷佛讲22年，讲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你就可以彻底放下了。放下之后，生活呢？生活随缘呢、啊？随缘都快乐啊！啊，有很好，没有也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你一定啊，你要能用意念转境界，不要被境界干扰，那你就得大自在。
向祖宗学习这些经典，也是要这个心态。
哎，是要信，
要相信，
啊，要相信，你要相信他们的智慧，要相信他们的经验，他能够留下来，能够传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难道没有智慧人，没有发现他们的错误？啊，那发现错误早就把它改掉，为什么还要代代相传留下来？一定有道理啊。
关于教育这期节目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在全国或者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里面来推行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的建设，就算力度特别大的话，它怎么和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些现代文明啊、现代物质去进行竞争呢？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啊，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这边是温良恭俭让，那边呢是名利酒肉色啊，传统教给大家的是礼让，现在要想生存就得竞争，这边呢传统教给大家仁爱啊，那边呢你要想生存就必须得自私，传统教给大家谦和，要想生存现在就得强硬啊，普通老百姓该作何选择呢？
你这个问题啊，在几年前香港何守信问过我，亚视的问过我，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人他们是从错误观念产生的啊，所以他呢是讲嘛，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大家都相信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为己，天没有诛我，天也没有灭我，我活得比谁都快乐啊。我说孔子没为自己，天也没诛他，地也没有，释迦牟尼佛也是没为自己，天也不诛他，地也不灭他，世间许许多多的善人不是活得很好吗？不是活得很快乐吗？啊，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就告诉他，以后你少说，少挂在口头上，不要提醒人家说这个错误的概念。那么从因果上讲，人都有命的，
人都有命，
对呀，啊，不但是有命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今天吃多少粒米，喝多少滴水，都是命里注定。你想少一粒不可能，你想多一粒也不可能。
现在的人呢、啊、很多人他相信因果，翻译一下您的话呢，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人的命运呢确实有，只不过它是由以前所造作的因累积起来的一个一个果串联起来的东西，就是命。
对，不错，
是这样的吗？
对，而且的时候这个命运也不是一定的，
也不是一定的，
命运有不是一定的。为什么呢？你每天起的念头啊，有善恶，善呢就给你加一点，恶呢就给你减一点，天天都有加减乘除，
但是这个加减乘除幅度不大，所以算的还是很准确啊，因为它在一个命运的水平线上起伏不大。如果是大恶大善，大善就大起，大恶就大乐，那就有很大差别，
命就改了
啊，就改了。哎，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你前世造的吗？你这次受的吗？所以你自己可以改
啊。怎么个改法呢？那你就是从你的心地到你的行为，修善改作恶吧。作恶，你这个命、你的福报、你的寿命会减损啊，会缩短。如果你修善、行善、行善，你的寿命会增加，也会延长啊，你的福报也会增加。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他得的财富超过他命里注定的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通通超过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多活了20多年了。你看，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啊，他都求得了，那是真的得到的。如果你不懂方法，不懂这个道理啊，你迷信的去求啊，是决定求不到的。家里面设个佛堂，供养佛像，这不是供神啊，不是祈求神来保佑啊。那你要是用这个心态去供佛，你已经是迷信了。
那么佛家常讲，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得到佛力的加持。无数的人会问，佛真能保佑我吗？佛既然慈悲，他为什么不来保佑我、救度我呢？所以佛法教人要先弄明白什么是佛，你才能明白是什么能保佑你。这不是佛，这是佛的雕像。这也不是佛，这是佛的画像。佛是人们的真心，也叫做真如本性。佛经讲，它有无量的相貌，相貌有无量的美好，所以这些佛像只是佛的无量相貌中的一种而已。佛像就是人们自信的像，真心的像。供奉佛像、礼拜佛像、瞻仰佛像，正是对自己真心自信的供奉、礼拜和瞻仰。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时刻帮助人们恢复自己的自信真心，戒除种种不善，使被污染的自己恢复到自信的状态，也就是恢复到佛的状态。这样礼敬佛像的目的就达到了。人人都有一颗真心，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成佛呢？佛法讲，你的心被严重的污染了，综合概括一下，就是被四种心态污染了：贪爱吝啬、欲望无度的贪心，愤怒嫉妒、怨恨计较的嗔心，浑浑噩噩、不明善恶是非美丑的愚痴心，和傲慢狂妄、自私冷漠的傲慢心。这四种心态被称作妄心，妄心炽盛，那么你的真心，也就是佛，自然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保佑呢？有贪嗔痴慢的心态，身体又会去造作杀生、偷盗、邪淫，口里边在说妄语、假话、花言巧语骗人的绮语， 讽刺、谩骂、难听的恶口，还有挑拨离间的两舌话。恶行累累，烦恼祸患自然不断，永远不得安宁。所以不是佛不能保佑你，而是你自己不能保佑你。真心被妄心紧紧地包裹住了，自然不能起作用。学佛修行就是帮助你渐渐地去除那些妄心，恢复真心。真心显现，也就是佛显现了，你怎么会得不到保佑呢？同时学佛帮你戒除恶行，不受恶报，你怎么会得不到吉祥和幸福呢？真心也就是佛，到底是什么心呢？
佛是什么心呢？佛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有这个心，你的心跟佛心一样。佛是什么行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是佛的心。我们心是佛心，行是佛行，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
佛心是纯净的，佛行是纯善的。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这个意思，纯净的心，纯善的行为。随时念佛就是随时提醒自己，心要纯净，行为要纯善。
纯净纯善的就是发菩提心，然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个名号，什么名号呢？是我们自己真心本性的名号，不是别人啊。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心波在发射，就像无线电波一样。你用真心，那个力量就太大了，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你振动的频率相同，就跟他接通了。这个接通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世间人讲的保佑，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消灾免难。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那么你烦恼习气这个波度很强，所以显示不出啊佛菩萨保佑的价值。如果你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呢，你能做到了，那么你这个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呢这个力量也强，现在就能转业。如果口里头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念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念几十万声，心地都是虚伪的，见人都说假话，没有一句真话，心里头不清净不平等，不能往生。古大德讲得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你念佛是形式上念佛，你心不是佛。
那我们来用这个话说说现在面临的危机，必须得有大善才能改变
啊。对啊，所以现在你不要求别人，先改自己。我自己改了之后啊，我这个样子就给别人看到了，就有很多是有缘人，他就要跟你学习。所以说这佛家叫佛度有缘人，没有缘就没办法。有缘人他看到你，他很欣赏你，他很这个仰慕你，你的一切他喜欢跟你学习，他也就得住了。但是让人慢慢多的时候，他影响的面就大了。所以你不要求影响，不求管理，只管修自己的。我一生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影响，我只是管自己。
您的意思说，就是在全社会 有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来强力推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得有一个根源才能让它成功。这个根源就是推行者自己要做到。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中国这个故事，古圣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为什么政治上那么成就呢？他做到了，他的政策他做到了，就是这么个道理的。为什么你说出来的时候能感动人？那是你真的心得，那不一样啊，不是道听途说啊，是你从内心里头流露出来的。
用您的话说，就是这种心的力量啊，纯净纯善的力量，原子弹要爆炸，它可以让它爆炸不了，都有这么大的力量。
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啊。
这个不是打比方。
那不是打比方。但我们确实相信了，这个意念的力量就像特异功能一样，特异功能就是意念。
世界各地的灾害不断，太多众生不幸遭难受害。2007年7月，净空老法师通过网络再次呼吁一切慈悲人士每天多为这些苦难众生念诵阿弥陀佛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不仅自身自家受益无量，更能减轻和延缓灾难。
如果我们这个波的力量很强很强烈，就能把这个世间这一些众生，他们那个思想波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我们这个强大的波就干涉它啊，能够把他那个波干扰着，他不起作用了，我们这个起作用了，就能够跟世界带来祥和，就能把这个世间一些灾难减弱，把这个世间灾难减缓，时间减短。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